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中东的这个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这个战争呢，现在还是在继续啊，相互之间还是在袭击啊，今天已经进入到第七天了，所以呢这两天应该是蛮关键的哈。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现在还是没有最后下定决心，美国到底要不要介入到里边去啊，这里头考虑的原因是很多，待会儿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首先看呢，就是昨天晚上的时候，伊朗对伊拉克又进行了一次轰击，
以色列、
对以色列又进行了一次这个就是飞弹的打击吧啊，然后有一枚飞弹呢还打到了那个以色列的一所医院里边啊，造成70几个人受伤，但是伤势好像都不是特别严重。那么内塔雅胡呢也是今天在视察这个就是被炸到的这个医院的时候呢，他也说了，说到目前为止进展的非常顺利，而且美国给予我们很多的帮助啊，主要是在空防啊，空中的防御方面，显然他是想要把美国拉下水啊，所以呢，目前的这个局势呢，就是大家都在观看的，美国究竟会不会加入啊？这个美国支持以色列，比如说给他一些空中防御啊什么的，这个大家都知道了，但是美国会不会派出自己的，就是那个重型的战略轰炸机，把那个Buster 啊，就是这个地堡杀手这个重型的炸弹啊，重达30000磅的这个炸弹投到那个伊朗的就是这个核设施啊，它不是在地下嘛？这个是人们所关切的目标啊，关切的焦点。如果这样做的话，那就是等于真正的介入了。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让川普犹豫不决的还不是这几枚炸弹的问题，因为我看到的报道都是说要出兵的问题，就是要对伊朗出兵，
这个就是这麻烦就大，
这就像是伊拉克当年一样嘛，不是美国得出兵，因为你光是在天上炸这几下不行，现在要求的尽管嘴上不说，就是叫做政权交替换人，现在已经把这个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让川普犹豫不决的原因是很多的，这个事儿可以简单，也可以超级的复杂。咱们平心静气的论，他就是一个纽约的房地产商人，对这块地方的历史、宗教、文化、经济，他肯定不是专家。如果换一个地方，换一个地方叫做阿富汗，或者再换一个偏僻一点的地方，叫什么？塔尔克什么吉斯坦什么之类的，对不对？我不是指责他，就是没有一个人会对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如此之了解。你现在问川普吉尔吉斯坦总统谁，他闹跑都不知道，知道吧？所以他必须得依靠身边的人，这些人他必须得是专家，他必须得给出鉴于历史、鉴于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什么战争是怎么开始的，怎么收尾的，然后最后的伤亡是什么，结果是什么，必须得是这样，这就是它复杂的地方。那简单的地方就是它要是可以简单灭了它，这最简单嘛，把这个国家灭了。但问题就是这样，在我们这个人的生活当中呢，它很多的事情就是麻烦，就麻烦在你想的简单，它实际上不简单，而当不简单的时候你怎么办，这个是让他头痛的问题。所以他在想，打是容易，我炸弹我给你吧，就把他那个福尔多吧，对不对？把那给炸了吧，然后呢，炸了以后我们就派兵啊，就人就怕这个，就然后呢，对不对？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清楚地意识到他的 MAGA 让美国在伟大的阵营当中多数的人不支持，包括一个重要的人物，或者说几个重要的人物，其中之一叫 Tucker Carlson， 他是以前福斯电视台的一个主持人，还有过去他第一任内的首届的国家安全顾问叫班农 Steve Bannon， 他们都是坚决反对的，以至于昨天呢在网上疯传一个视频，就是这个 知名的主持人 Tucker Carlson 他针锋相对的面对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联邦参议员 Ted Cruz 啊，我们听一听啊，他们两个是怎么说的。
How many people live in Iran, by the way? I don't know the population.
第一个问题扔下去，这不是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扔下去以后，伊朗人口多少？
嗯，
大家先，我先问，让大家回答，对不对？然后 Ted Cruz 联邦参议员说，我不知道。
At all? No, I don't know the population.You don't know the population of the country you seek to topple?
主持人说啊，你现在要推翻一个国家的政府，你不知道这个国家有多少人，你知道这？你想啊，你要是遇到一个这样的主持人，真的你有充分的准备啊，否则的话你就被打呀，对不对？这个像大棒子似的往下抡呐、啊。
How many people live in Iran? 92 million. Okay.
Ted Cruz 反被动为主，那我问你，伊朗多少人？人家 Tucker Carlson 一秒钟没有。9200万，
嗯，
你这怎么办？那精彩在后面了。
Yeah, how could you not know that? I don't sit around memorizing population tables.
Well, it's kind of relevant because you're calling for the overthrow of the government.
I am not the Tucker Carlson expert on Iran.
You're a senator who's calling for the overthrow of the government.
You're the one who claims
anything about the country.
No, you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the country. You're the one who claims they're not trying to murder Donald Trump.
接下来是这么说的啊 ，Ted Cruz 说：“哎，我没事拿着个人口表在那背，我不干这事儿啊。”然后主持人 Tucker Carlson 说：“不行，因为你要推翻这个国家的政府，所以你必须得对这个国家有所了解啊。”
对，而且你还是个参议员，
你还是个参议员，你连这个国家多少人都不知道，你推翻的什么政府啊？然后这个时候 ，Ted Cruz 当然就急了嘛，啊，他就是说：“啊，你是 Tucker Carlson 啊，你知道吗？川普当时他们要。”就是伊朗当时要暗杀
他，
川普你都不同意，你都不承认，什么的。然后他可能说没有，我从来没说我不承认，我只是说我不相信啊。等些就听不清楚了，因为吵起来了。现在啊
，You're the one who can't figure out if it was a good idea to kill General Soleimani, and you said it was bad.
They're trying to murder Trump.
Yes, I do.
Because you're not calling for military strikes against them in retaliation.
Hey, really believe that? We're carrying out military strikes today.
You said Israel was
right with our help.I'm saying we, Israel is leading them, but we're supporting them.
这是吵什么呢？就是后来不是美国击杀了苏利曼尼嘛？那当时击杀伊朗这个将军的时候呢 ，Tucker Carlson 也表示说这样的做法似乎不太对啊，因为这个等于是惹怒了人家。就这个事情，就是到底伊朗有没有要谋杀川普、伊朗的将军被杀这个事儿对不对？因为 Tucker Carlson 都在公开的平台上有自己的论点，所以就这个事儿争吵了一会儿以后呢。接下来就是说这个国家的政权你要推翻它啊。那么 Tucker Carlson 的意思就是说，翻来覆去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了解这个国家的情况啊，大概是这么个意思。那么这一个争论呢，其实这个访问很长，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去再听一听。接下来讲到以色列，因为时间的原因就。不播录音了，因为那一段录音有点长。这个 Ted Cruz 就说：“我是在主日学校中长大的，也就是我从小就是去教堂。我从小就知道圣经说，那些为以色列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些诅咒以色列的，我必诅咒他。这个我是上帝啊。在圣经的原文当中呢，并没有说以色列这个字，他说是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这个你呢是亚伯拉罕，就或者说是代表。”犹太人啊，但是 Ted Cruz 呢，他就把他换成以色列。那这个时候 Ted 说完以后 ，Tucker Carlson 就不干了。他说：“等会儿，这个圣经当中说的这个以色列是今天的这以色列吗？这个圣经当中啊，你引用圣经是吧？是圣经哪一段？这是哪说的？”
嗯
，Ted Cruz 接不上啊，你接不上是吧？主持人 Tucker Carlson， 我告诉你，创世纪。就是你跟我在这儿，对不对？然后那我问你，创世纪当中上帝说的那个以色列是今天的以色列吗？然后 Ted Cruz 说那不是吗？不是，今天的以色列是就是按照地图上画的那块地方吗？上帝说的赐福就是那块地方吗？然后 Ted Cruz 接不下去，最后他和 Cruz 干脆就直截了当的说，圣经旧约当中说到的 赐福以色列，是那个以内塔尼亚胡为总理的那个化成那个方向、那个形象、那个样子的那个边界的那个以色列吗？你想想，就是说，当 Tucker Carlson 这样的人，他极有影响力啊。
对，
他在保守派里面，当他有这种观点的时候，而且他针锋相对的对美国的一个联邦参议员，把这个参议员打的是节节后退，到最后是语无伦次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川普是知道的。他因为这不是一个主持人，是代表了很多的人。接下来班农又讲话，他说我高度的担心，因为怕伊拉克的那一个历史事件又重复了。那说到伊拉克，等会儿咱们再小小的来回顾一下，看看那个和这个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继续跟大家讲这个以色列和伊朗这两个宿敌之间现在的战争呢，已经进入到第七天了。现在进入到比较关键的时刻啊，原因就是大家都在看着美国到底是不是要介入啊。这个介入刚才有两个层面啊，就是在什么程度上介入，光是派这个重型的轰炸机扔两颗炸弹，这也是介入啊。但是如果要是派地面部队的话，那这个介入就让人想起了2023年美国当时攻打这个伊拉克了哈。那个次的
2003年
对
零对对对零三
二零零一年九一之后，
没错，
他先打的阿富汗，然后就认为这个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于是就开始对伊拉克出兵啊。这个对伊拉克的这个战争呢，在到目前为止，在美国的国会，在美国的民众的心目当中，仍然是一个留下了一层阴影哈。因为那次的决定呢，小布希做决定的时候，当时他是总统，他做决定的时候呢，似乎所有的东西都是相当简单容易的。我们进到伊拉克，我们有这么强大的武力，这个不用毋庸置疑，因为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已经试验过了。这个伊拉克叫做不堪一击啊，我们去了以后，三下五除二就把他的军队打垮，然后把这个萨达姆·胡塞他的独裁者推翻，然后我们是解放者，就是以解放者的身份进入到伊拉克，那伊拉克的老百姓还不这个。大声的迎这个
夹
道欢迎啊，然后我们推翻一个独裁的政府，建立一个亲西方的这么一个自由民主的政府，由民众所选出来的，那他们不是高兴的鼻涕冒泡啊，对吧？但是后来的情况证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从美国的情报的错误到后面的一系列的这个误判啊，结果导致。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现在都知道了，九年之后，美军灰溜溜的从伊拉克撤出了。尽管已经把这个萨达姆·胡塞给推翻了，尽管也建立了一个民选出来的这个总统和政府，但是伊拉克一直到现在没有安生过，一天到晚在打内战。民众的生活没有比以前更好。美军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4000多名美国人，年轻人在那儿丧生。炸死了和打死了伊拉克超过10万人，其中很多都是这个平民，付出了差不多2兆美元的这个代价，最后撤出了，在这个地方也没有形成美国的绝对的影响力啊。
今天的伊拉克总统是谁？说得出来吗？对不对？伊拉克这个国家经过美国付出这么大代价，对美国的利益有多大的帮助？这些都是将会在历史上面慢慢的以后去书写、去评论。但你说的4000多美国人丧生在那个地方，我们可没有计算多少美国的士兵回来就自杀了。
对，
我们可没有计算那个眼睛瞎了的、缺了腿的、
受伤的、
残疾的。
对啊，
没有说，我们没有说那些没有自杀活下来的，但是精神受到巨大折磨的，有所谓战后忧郁症的那些人呢、啊，这些都是代价呀。可是当时呢，在发兵以前看不到这些，那么发兵了以后，后来有一个特别小成本的电影叫《Hurt Locker》，就入木三分的 体现了这一点。那个电影在那一年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好像击败了《阿凡达》啊。那个这就表明什么？就是民众的心态。当时全世界都有反战游行，是西方国家呀，美国也有反战游行 ，Hurt Locker 叫做拆弹部队。它讲的是什么故事？特别简单的一个小成本的电影，就是美军去拆那个路边炸弹去。
对，
当时那个电影当中有一些场景是很难忘的，就是你是一些美国军人，白人、黑人，你到了一个阿拉伯世界，你就看在阳台上有一个长着胡子的男的在打电话、打手机，你吓得心惊的，你不知道他干什么呢？
对，
那个人看到你，他转身走了，但手里拿着个手机，再一看，路边有一个孩子，半大不小的，缓慢的向你走过来，你根本不知道他手里拿着一个东西是不是炸弹，知道吗？就整个是惶惶不可终日，就给人一种感觉，就是美军在这个地方，你根本就是一个我们叫做外乡人啊，就在这根本就是格格不入的这么一个地方，到处都是恐惧，所以你只好赶紧回到你的营地里。只要一出去，哎，到时候接多少伴什么的，还有拆弹部队里还要到伊拉克的人家去搜查的这些，啊，一下一个门进去以后有一个小楼梯，你上不上去？然后左边一拐弯里还一个房子，那里面是不是有一个人拿着枪？哎，所有的这一切呢，他塑造这个气氛的时候，就特别的用凝重的、用简单的手法告诉你。跑到一个外国去打仗，你记得不记得越南呢？对不对？
对，
一个村夫手里拿着个篮子过来了，突然之间里面是一把枪，对不对？就是全民皆兵的这种感觉，所以这是让 Trump 犹豫不决的地方啊，这是让他想到进去容易出来难呐 啊，这个就是这样。如果再一次灾难，再死个几千人在伊朗这个地方。再一个类似于阿富汗的大撤军的那种狼狈，知道吗？这个是不可以的，这无法承受的。可是现在已经骑虎难下了，因为那边把以色列的医院都给炸了，那边在一天到晚扔导弹，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确实
对对
这确实是在两难啊。前两天的时候川普总统的话已经说得非常的重了，也就是说，第一，你无条件投降，第二，我如果不投降的话，那显而易见就是你就等着灭亡吧，啊，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啊。但是昨天伊朗这边是叫做强烈的反击，说是我们伊朗不是一个投降的民族，这是第一。第二，警告美国，你不要介入，你如果介入的话，你将会遭受叫做无法承受的这种打击吧，啊，大概是这种。
因为伊朗在。就是做恐怖行动这方面是专家呀，
没错，
他指使的各种代理的这种部队嘛，对吧？
对，
代理的军队，
他那些代理部队本身代理人的这些武装啊，地方武装本身也是搞这个各种各样的刺杀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恐怖活动嘛，啊，是这么个情况，所以现在就麻烦了。现在当然和2003年还不太一样，2003年的时候呢，美国叫做大兵压境，啊，那个时候集结了200,000的部队，
是
什么航空母舰、空中的这种运输机，哗哗哗不停。现在呢，似乎还没有啊，这个美国还没有这样子的集结部队。那么也就是说，有可能动用的可能就是在中东地区附近的这40,000美军啊，现在已经在那儿的这些美军，再加上几个航空母舰的战斗群，大概是动用这些人，同时进行轰炸。可是光是轰炸呢，从目前的历史的这个记录上来看，你光是轰炸没有办法扼杀一个国家的核项目，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核设施它可能会被你炸掉，但是它发展核子武器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计划和项目，你不会被你的空中的这个炸弹所摧毁啊，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呢，这次的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呢，其实给伊朗的领导人也好，给他们的核物理的这种专家也好，给他们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说他们悔不当初，就是也就是说。他们特别后悔，说为什么我们没有向北韩学习，悄悄地制造出核子武器来。北韩当初也是在极大的压力之下，悄悄地进行这个核试爆了。现在拥有核武器，据现在估计大概有60枚的核弹。这60枚核弹虽然不多， 但是已经足以自保。也就是说，美国和南韩想要对付北韩的时候，他必须要投鼠忌器，他必须要考虑，如果他在这个周边地区，在南韩、在日本、在什么其他地方投放核弹的话，那后果谁来承担？
对，因为还是这样，就是当弱对强的时候，弱的办法就是我开着飞机往你世贸大楼上撞，
嗯，
因为我打不过你嘛。弱的办法就是伊朗的一个之前惯用的办法，叫做 cyber attack， 他们很会网络侵袭的，
对，
他们的网络侵袭这方面非常厉害。可能是伊朗人电脑比较厉害吧，很多年以前我电脑坏了，还找了个伊朗人 给我修电脑，就在咱们这儿啊，就在咱们这个地方。我知道很多伊朗人，这个是个半开玩笑啊，就是说，但是伊朗的网攻是很厉害的，这方面跟什么俄罗斯啊什么这个有的一拼，所以他接下来会这个。那么关键的就是他在西方啊，在美国留着的那一些有可能启动的进行恐怖袭击的人，在关键的时候他可能去袭击去，记得什么之前在欧洲那什么 ISIS 什么之类的啊，就伊斯兰国啊什么之类的，他们在进行的这些恐怖袭击。而当你天上炸地上的兵进去了以后，当这些什么被炸毁的电视台了、医院了，包括一些我们常常看那个画面，一些穿着袍子的人怀里抱着个孩子哇哇哭啊什么之类的，
对，
当这些鲜血流着满地的什么这些视频呐、图片呐，慢慢的在传播开来的时候，这就是在传播仇恨。就是说，今天咱们就要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我就要报复。所以，接下来会是怎么发展，真的是非常的麻烦。而作为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美国的任何的一个决定，其实现在想想，甚至都影响到我们每一个平常的老百姓。所以这个问题呢，绝对值得我们关注。